哇，这些是什么啊？圆圆的，一颗一颗，五颜六色的耶。
这可能是什么蛋吧？啊，我知道，这是炸弹。
炸弹？那我们要赶快逃啊！
哎呦，不是啦，这是扭蛋，里面有很多好玩的东西哦。不相信的话，我开给你们看。
不要开，不要开，不要开，会爆炸！
不会啦，你看。
我也要开一个。
到底有什么好玩的东西让这些小朋友惊喜连连呢？赶快来收听
欢乐卡恰铺。
Hello， 亲爱的小朋友你好，我是立心姐姐，站立的立，心情的心，欢迎收听欢乐卡恰碰。很高兴有很多小朋友喜欢我们的节目，而且呢现在欢乐卡恰碰的这个收听范围呢已经透过网络传到世界上好多好多的地方了，包括亚洲的中国内地、台湾、香港、日本，还有澳洲、澳大利亚的布里斯班，还有法国，还有美国，还有加拿大，还有中东地区，还有好多好多的地方都有欢乐卡恰碰的小听众哦。目前呢是南美洲还有非洲还没有收到小朋友的来信。诶，如果正在收听节目的你就住在南美洲或者是非洲的话，欢迎你来信告诉立心姐姐哦，我们很快就可以拼凑出一副完整的世界地图了。南极洲可能没有，除非企鹅宝宝喜欢听欢乐卡恰碰，或者是研究企鹅的研究人员的小孩在听欢乐卡恰碰呢。啊，很难说，说不定有一天这有可能发生啊。好，那今天呢我们要庆生的小寿星呢，他是来自内蒙古的子琪。子琪说呢，他特别喜欢欢乐卡恰碰这个节目，也很喜欢里面的哥哥姐姐们。子琪最喜欢画画了，希望可以收到立心姐姐的庆生。诶，你的庆生来啦，子琪。子琪还特别提到希望姥姥快点好起来。立心姐姐是不知道子琪的姥姥怎么了，不过我也希望子琪的姥姥可以尽快的恢复健康哦。家人可以健康快乐是多么幸福的一件事情呢。那今天立心姐姐要送给子琪的生日祝福呢，在诗篇73篇28节。但我亲近神是与我有益，我以主耶和华为我的避难所，好叫我诉说你一切的作为。希望子琪在你每天的生活当中都可以经常的亲近神，让上帝做你随时的避难所，做你永远的依靠。祝子琪生日快乐。
Happy birthday to you, Happy birthday to you, Happy birthday, Happy birthday, Happy birthday to you,
to you.
子琪生日快乐，也祝子琪的姥姥身体健康哦。那今天呢我们要来听一个很可爱的故事，而且呢这个故事啊并不是在今天就会说完哦，它有好几集呢。今天我们要来听这个故事的第一集， 至于这故事叫什么名字，待会儿你就知道了。在进入幸福大转盘之前，我们先来感谢故事书的赞助者。谢谢我们的张赞哥哥借我们一本很好看的故事书，立心姐姐已经迫不及待的先看了。好啦好啦，跟小朋友一起听故事咯。独乐乐不如众乐乐，一个人看故事开心不如大家一起听故事。我们来转动幸福大转盘听故事咯。
转眼界更加宽广，听一听智慧更多成长。今天的节目里会出现什么故事呢？是名人传记、童话故事、趣味剧场，还是……别猜了，只要转动幸福大转盘，答案马上就揭晓咯。推动幸福大转盘，精彩内容讲不完。
标点符号历险记，小鲁与文宝出版，第一集，活蹦乱跳长青村。在书香国有许多小小的村落，里头住着退休的标点符号。他们啊，经过大半辈子的辛劳，到了一定的年纪，就不需要再待在某一本书或是某一篇文章里，而被送往标点符号长青村，过着悠哉悠哉的生活。村子里有一个活蹦乱跳村，就像村民一样，充满着活蹦乱跳的气氛。标点符号们一会儿在树林里开寻宝大会，一会儿举办山顶舞会，一会儿进行烹饪大对决。领头办活动的是惊叹号、山节号、逗号和问号。惊叹号长得直挺结实，像根球棒似的，说起话来啊，也像球棒打着了球一样，力道十足。而且尽管年纪不小，还是蹦蹦跳跳，很有精神，更具有乐观积极的个性。山节号的模样就像一串珠子般灵动活泼，而脑筋也同样灵动活泼，总是会提供许多的好点子。至于逗号则编着长辫子，个性很温和，不爱讲话，在群体中不太显眼，却老是默默地出力。而大脑袋的问号，脑子里充满问题，当然喜欢问问题，给大家带来了不少的刺激。除了各种活动之外，活蹦乱跳村也经常有访客，那些啊是以前接受标点符号服务过的人们，他们长时间和标点符号相处，培养出深厚的友情，所以总是会抽空探望探望这些已经功成身退的老朋友。这天，一对年轻的夫妇带着儿子女儿来到了活蹦乱跳村。惊叹号他们分头进行通知大家访客到来的消息。不久，全村的标点符号几乎都聚集到小广场来。惊叹号看着小孩，惊讶地称赞他们真是可爱。问号不断地问着小朋友，几岁啊？几年级？吃过饭没有？坐车累不累？这些问题。标点符号们的平均身高呢，大约是100公分。当他们需要担任标点符号的责任的时候，可以随着需要服务的字体的大小缩到适当的大小，当他们不需要工作的时候，就会自动恢复正常的尺寸了。小女孩还没有上学，虽然她在一些图画书上看过标点符号，可是她没有办法将眼前看到的和书上的联想在一起。他对一个又一个比自己高、长相各具特色的标点符号感到很新奇、很有趣。他睁着亮晶晶的大眼睛， 发出了天真的问题。
妈妈，他们是从玩具国来的吗？为什么玩具店里面没有看过他们呢？
大家都被小女孩逗笑了。爸爸妈妈郑重地跟小女孩说，这些不是玩具，而是标点符号爷爷和奶奶，他们以前都待在书本上，或是报纸、杂志、一些文章上面。有了他们，爸爸妈妈看书的时候才知道哪边是一个句子停顿的地方，哪边是一个句子结束的地方，哪边是疑问的句子。有了他们，文章的意思才清楚。小男孩是哥哥，他摆出一副很酷的样子，对妹妹说，
哎呀，像你的书上也有标点符号啊，爸爸妈妈念上面的故事给你听，都要靠他们帮忙才能看得清楚，也念得清楚啊。
小女孩的眼睛充满了疑惑，她又问，可是他们好大哦，书才装不下呢。
哥哥说，
他们可以变小啊。
惊叹号说，
哦，哥哥很了解我们嘛。
小男孩装出一副没什么嘛的表情说，
我刚刚学过啊。
惊叹号又说，
啊，对了对了，有客人来，我们应该想点好玩的活动来玩一玩。
山杰号拨动了身上的珠子说，
好像可以玩甜甜看。
山杰号啊，讲话总是不喜欢讲完，不过呢，与他默契十足、想法一致的惊叹号接着说，
是啊是啊，我也正想着来玩甜甜看填标点符号的游戏，爸爸妈妈写一段文字，让哥哥把我们搬到文字中适当的地方放好，妹妹可以在一边学，我们呢也可以重温过去的时光啊，还真怀念以前的日子呢。
这个提议得到了大家的认同。逗号不发一语，却找来了纸和笔，标点符号们列队站好，爸爸写下了两个字，今天。小男孩立刻从标点符号的队伍中抱起了逗号，放在文字之后，逗号咻的缩小了。小女孩觉得好有趣哦。妈妈说，当一句话还没说完，可是又得停一下的时候，就需要逗号奶奶。爸爸又接着写道，我们一家来到活蹦乱跳村。小男孩在标点符号里面看了好几遍，都找不到要找的，于是他问，
为什么句号爷爷不在呢？他没来吗？还是他不想玩跑走了？
标点符号们互相对看，哎，句号从头到尾都没有出现，他住进活蹦乱跳村之后啊，就一直关在自己的小屋里，不跟别的伙伴来往，也不参加任何的活动。山杰号说，
那找个像句号的东西代替好了。
他指着妈妈耳朵上挂着圆圈一般的耳环，他说，
那个就可以了。
小男孩从妈妈那里拿过耳环放到句子里。
妹妹问，句号就像耳环吗？
妈妈点点头说，
嗯，句号啊就像个圆圈圈，当一句话的意思完整了结束了，就会用到它。
爸爸看了看标点符号，发现顿号也不在，于是写着文字的同时，他就在各个同类的词中间画下了像雨滴一样的顿号，来代替真正的顿号。爸爸写着，村里住着逗号、惊叹号、句号、问号。小男孩知道接着呢需要删节号，于是他跑去牵起珠子奶奶的手，来到句子后头。村子里住的标点符号很多，全部写下来太麻烦，看的人啊也会看得很累，所以写几个当代表，其他的就用山杰号奶奶来代替咯。 妈妈就这样跟小女孩解释着。爸爸又写，标点符号有什么用处呢？小男孩将问号老爷爷带到了空白的地方。小女孩高兴地喊着，哇，爱问问题的大头爷爷出来了。问号爷爷笑着说，
没错，遇到疑问的句子就需要我现身咯。
然后问号爷爷咻地缩小在文字当中。爸爸又写了，标点符号的用处可大了呢。小男孩像举球棒一样举起了惊叹号，放在句子后面，并且补充说，这里啊要强调语气，所以用惊叹号爷爷。最后爸爸又写，标点符号使得文章的意思清楚而明白。这时候又需要用到句号了，小男孩东找西找，找不到可以代替的东西。小女孩打开自己的小背包，拿出一个甜甜圈递给哥哥。哥哥，是不是要用这个？哥哥说，哈哈，这是不会缩小的大句号。小男孩把甜甜圈放在最后，完成了，标点符号全部都鼓起掌来。当标点符号在小广场热热闹闹地玩着游戏，句号却在他的屋子里唉声叹气。以前他在一本书里待了几十年，直到另一个年轻的句号来接替那个位子。工作的时候，句号总是抱怨自己为什么要身为一个标点符号，才不得不去做这么无聊的事。他想，他连一颗石头都不如。石头可以被踢着玩，可以用来磨刀子，用来画画，日子啊，有趣多了，也有价值多了。到了退休前，他想到未来长长的日子，不晓得可以做什么。唉，句号唉声叹气地说，
完了完了，怪只怪我要生做一个标点符号，就不得不过着退休前无聊，退休后更无聊的生活。
而他一来到活蹦乱跳村，由于认为每个村民一定很难相处，看到他们呢，也就真的感到很讨厌，特别是惊叹号、删节号、逗号、问号那一群，更是碍眼。他因此不断不断地叹气说，
完了完了，谁让我是一个倒霉的标点符号啊，住进了这个村子。
句号不和村民打交道，不参加活动，就这样一直关在屋子里，从早挨到晚。
哎呀，完了完了，谁叫我长得一副完了的样子，难怪会遇到一堆让我觉得完了的事情啊。
不过真正让他觉得完了的事接下来才要登场呢。你想知道是什么事情吗？请记得收听下个星期的《标点符号历险记》，暗夜劫匪。
小蓝天，一点点连成一片，连成一片大蓝天，连向大海边。小白天，一点点。白云一圈圈飞行在蓝天，小绿点一点点连成一片大草原，草窗软绵绵，蓝天白云大草原，美丽图画在眼前。 连成白云一圈圈飞行在蓝天，小绿点一点点连成一片大草原，草床软绵绵，蓝天白云大草原，美丽图画在眼前，美丽图画在眼前。
瘦墩子学校，
星期二，
发明家的异想天空，
星期三，
幸福大转盘，
星期四，
八洲探险去，
星期五，
卡恰碰侦探事务所，
让欢乐卡恰碰陪你欢乐每一天，
欢迎收听，加入欢乐卡恰碰。
哎呦，好多油啊！
立新姐姐，怎么了吗？是沙拉油还是防晒油啊？
不是啦，是小朋友写来的电邮啦。
写电邮啊！我也想要写电邮给立新姐姐耶。要怎么写啊？
只要把电邮寄到汉语拼音的欢乐 at 良友点 net 就可以啦。
我不会拼音哎。
哦，那你就打 HUALE@LIANGYOU.NET。
哦，好好，我会了，我会了。
可是我们就在同一个办公室里，你跟我说话就好了，干嘛要写电邮啊？
哦，对哦。
在一起读圣经的时光中，建立亲子祭坛，恢复家庭关系，在不变的爱和真理当中，为孩子打造稳固的生命根基。欢迎收听奇异恩典。这里是奇异恩典栏目，我是陪你读圣经的立新姐姐。今天的主题是神一直都在。经文呢，请小朋友先读以西结书48章30到35节。以西结书48章30到35节，可以请家人先带小朋友一起读完经文之后，再继续收听后面的部分哦。在以西结书里面呢，上帝让先知以西结看了好多好多的异象，异象，就是一般人眼睛看不到的特别的景象，是上帝特别让人看到，为了要传达一些讯息的。以西结在异象当中看到以色列百姓道德败坏，行各样的恶事，甚至在上帝的圣殿里面设立偶像，举行异教的敬拜仪式。因着以色列百姓犯的罪，神的荣光离开了圣殿，而且还有很强大的敌人围困他们，还有饥荒和瘟疫也来到他们身上，他们还被掳到外地变成了俘虏呢。但是就像有的时候小朋友可能因为做错事情被爸爸妈妈惩罚，上帝的惩罚并不是要百姓永远受苦哦，更不是要发泄自己的生气，而是因着爱的缘故，上帝希望百姓可以离开犯罪的生活，重新回转归向神。当百姓知道悔改之后呢，神的荣光又回到圣殿中了。这一次上帝让以西结看见一座新的城，城的四围有12道城门，分别用以色列的12个支派的名字来命名，可见以色列民仍旧是上帝的选民，而且这座城要叫做耶和华的同在，
就是上帝要和他的百姓同在哦。那时候上帝说从此以后，指的是从那个时候一直到未来，到永永远远，不只是以西结时代的以色列百姓可以归回，连现在的我们一直到未来的信徒，只要愿意相信，有一天耶稣将要跟这一座新的城一同降临，神会与他的百姓永远在一起的。读完了今天的经文，让我们一起来祷告吧。我说一句，你跟着说一句哦。亲爱的天父，虽然有时候我会做错事，但是谢谢你，你一直都爱我，也一直在我身边，求你帮助我，可以经常到你面前，与你建立亲密的关系。祷告是奉主耶稣的名求，阿门。下一次的奇异恩典，我们要进入新的书卷咯，请小朋友先读但以理书第一章一到十六节。但以理书第一章一到十六节。这首歌曲是播种音乐事工精选集的《有神在我心里》。亲爱的小朋友，神在你的心里，你永远不会孤单，而且会很幸福哦。谢谢你收听今天的欢乐卡恰碰，我是立新姐姐，让我们明天见。